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学佛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大家在一块的时候啊，一定要啊，这个学习一些啊，这个最基础的一些佛法。那么说这个啊，你像我们师父啊，我师父啊，跟我师父的一般人啊，都喜欢做一些法事啊，或者说啊念佛啊，这个正式这个佛教的这些仪式啊。那么像我们这一代啊，可能禅正法师啊，或者是啊妙高法师，他们底下的一批人都几乎跟我师父的这个习气都比较相应啊。他说跟闽南人在一起，他就会闽南。然后看到一个啊，北京的大和尚是吧，非常有名气，可是我观察了他的徒弟啊，都喜欢棉花粒啊。也就是说你发现他的师父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徒弟啊都跟着他学。他是说就像我们小孩子一样，小的时候就跟父母学，也学那个样子啊，学得非常像啊。也就是说啊，这个我们历代的祖师你发现吗，你像这个慧远大师、道干法师那些高僧大德，他这个他的弟子可能都很优秀，并且弘化一方，并且就自己个人的这个特色。但是他有一点，他就是说他跟师父学习的时候有一个基础，所以这个基础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后来他成熟以后自己学什么不一定，但是呢，所以我们学佛啊，你将来能成就什么一个法门，这个是自己个人的善根和个人的因缘关系。但是呢，我们这个基础啊，小小的要具足啊，要禅定啊，打坐啊，或者是去念佛、觉受啊，或者是啊各方面，我们向好的东西学习，世间的垃圾我们就要扔掉啊，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所以我们选择师父啊，应该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不知不觉的就被他感染了，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大家啊，这个因为我是喜欢打坐啊，或者是喜欢禅定一些啊，这个我们真门嘛，就喜欢初心的这些修行。所以大家意思啊，跟我们这块学习的时候要注重心地上的功夫啊。那么说我们这个常佛在打坐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很多的经验，其实也跟大家学习。所以大家呢，可以我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啊，就是大家怎么去练打坐，怎么才能够入手。所以我常常告诉别人说，我真正修行要自己休息好了，打坐用功是很快的，比那人家一二三四五我就可以进入定的状态。那为什么会这么快呢？为什么这么快呢？就是找到一个确定的一个点啊，这个点呢是非常有经验。怎么找到的？一般世俗人呢，他这个身体啊不停地动啊，不能眼睛不停地缩看，骨头不停地去，因为我们的身体不静下来，找到这种静的感觉，然后手摸草很软，地火风水怎么出来的？我们本身不动的体就是地，然后产生动叫做风，风产生摩擦，互相摩擦产生火，有了火以后可以化地变成水，所以就四大就形成了整个宇宙。从大来讲地火，从小来讲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在动产生风，我这个风呢产生火啊，产生动是火。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啊动的体要搞掉，就是说不能互相摩擦。所以这个在我们学沙弥的时候啊，有施受里面就是说要知痛知痒，就是说痛痒都能观察到，一般人呢就 养的时候他不知道养就是抓，是吧？他说这个杀女的时候就知道身上酸痛麻痒，他能够看到这些酸痛麻痒，包括精血食料地火风水，这个可以观察得很清晰，他就会无形中产生一些定力啊，这些定力我并不是要解决它，是产生一些定力，因为知道这里面是没有我，产生一个不动力体啊。所以打坐的时候大家呢这个有一些经验啊，所以我们在过去在学打坐的时候有很多人讲的，就是昨天还一个人跟我讲，他说师父是打坐蹲着睡觉，因为我说严管在打坐的，在坐着睡觉，他说坐着睡觉，那南怀瑾法师说坐着睡觉的话对身体有伤害，那我说我怎么打坐了10年没有伤害呢？啊，你看我腰就很挺的，对吧？他这个打坐呢，他还是有一些经验，知道吧？就是说，你双手接弥陀印啊，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的，我们达摩大师那个像。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打坐就要学他的这些像啊，他的像画的时候比较有特色，他那个土啊他是这样的放在上面的，我并不是说这样子是吧，他是放在上面的。我们看过狐狸嘛，就是狐狸修行是吧，我们不知道狐狸是什么样，因为是小说，其实狐狸会修行的，狐狸修行的时候就在那个山顶上看月亮，它是吸阴的，知道吗？吸阴气，他看月亮的时候他这个头啊一直是亮着的，知道吗？一直是亮着，他的嘴巴一直对着月亮一直往这移，就月亮一直在移动，所以呢他这个两个脚撑在地下，然后头呢就放在上面，放在肩膀上，然后头是一直亮着的吸阴啊，他能达到一种修炼仙道，他也要成仙了啊。狐狸修仙他不是故事，知道吗？他是真实的，狐狸真的会修行的。所以呢狐狸精修得不好变成狐狸精是吧，啊，所以很多人家觉得你是狐狸精他挺开心的，他长得很漂亮，也就是说狐狸他是真的会修行，他会他修到一定的时候能变化成人，如果你在深山老林不小心，狐狸就会造你那心里的阴气，对吧？他会吸心里的精气，所以呢他这个他天天看着他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天生就有修行体，知道吗？他是天生带来的。他在修行的，他把脚两个脚放在地下，然后呢头呢一跺，知道吧？这样跺着，然后呢，他一直是这样的，啊，他的嘴巴一直是对上的，一直是对上的，然后就产生一种定力，就是定，他是不动，他一坐就是一天3个小时、4个小时、5个小时、6个小时就坐一直不动。对吧？你我们想一想，他为什么这样的一直不动呢？他就是定力状态了，定力状态，知道吗？所以我们可以观察那个狐狸修行产生定力这么个东西。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头呢这样剁在上面。你看，我们师父教我们修行，就说两手就在，然后呢一夹，这个一夹，然后呢就这样了。嘴巴是往前伸的，就是自己往前伸的，然后头呢剁在上面，它不会滚下来，是吧？你问是这样的做的，是不是？他睡着了，睡着头就垂下去了，知道吗？哎，一剁，你虽然腰要往前窜，你看狐狸只它是撑着而已，是吧？他这个头往前剁在颈子上面，嘴巴是伸出的。啊，嘴巴一般老修行呢，嘴巴都撑着了。他为什么呢？他是这样剁在上面的，头是放在颈子上面的，所以呢，他不会不有意义掉下来，然后就进入定力状态，啊。然后这样定力状态以后，你不打盘坐也可以，你就说你就一站坐在那地方，你头就剁放在上面，因为你这样的时候头要用力，要用力挺着，是吧？听着，就是说你要用心来扶着头，就是说手上没有扶，你是要用气来扶它，因为你不小心就会掉下来，是吧？就是说你头这样顶着，往上一剁就放着，就像一个头放在线上，放在线上，就这样的。啊，它这个可以 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跟色身相互触法也成为一体，成为一体的这种状态啊，它可以吸收这个自然之气，就是这种状态。那说这样的，如果你不是劳累的话是不愿意睡觉的，对吧？它产生一种休息的状态啊。所以我们看达摩大师就可以了，达摩大师的那个像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对吧？所以很多人的走路呢，头这样沁着念阿弥陀佛，那是胡思乱想，对吧？头沁着啊，闭着眼睛，你在想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但是头一亮，你想也想不到，为什么呢？头一亮，眼睛六根是打开的，知道吗？六根一打开，你想打妄想，打不了了，知道吧？就是把窗子打开，你发现呢，你打妄想就很难打。把窗子背起来以后啊，在屋子里面阴阴暗暗的，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就可以胡思乱想，啊。他说过去人讲就是达到专心的时候，把外面所有的境界去掉，然后你自己在胡思乱想，然后写文章啊，写什么东西都在胡思乱想，知道吗？但是你在外面去发现文章就写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外面太亮了，因为太亮了你就背载不了你那个心窗。所以呢我们修行是不一样的，修行的话他不能够把自己背起来，不能背起来，它产生一种昏沉啊，很快就有昏沉。所以呢头呀，你就说你找这边感觉头对了，那么说你像我们打坐习惯了以后啊，就放下去就支持不了定，就拿起来就是定，这就是吸气。如果你要是这样的坐在那个地方，把头放在上面以后，你顺势身体上身修行，不要老是顺势脚，因为你就这样奔着那个地方，哎，一脚一半你就感觉到有禅定功夫出来了，就放下去你就没有禅定功夫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意念均是在觉上面了，均是觉上面，所以觉来一放身，把觉一放下去，虽不记的时候归不到心，哎，你就没有修行了。哎，就盘起来，你就感觉到很有修行的样子。过去的老修行不需要这个的，他说他一站就可以站半天啊。他做什么事情？人家烧香的时候啊，人家把烧香的香一插就是定了，是吧？香身上，然后呢，香倒在自己的这个身上，这个烧了一条沟都不知道，也就是他随时走路都可以日定，走着就日定了，对吧？他挖地挖着就日定了，为什么就日定？因为他是用身体在休息，用身体进入到一种寂静的状态，他运功运得非常熟的时候，不需要打坐的，所以打坐这是一种手段，刚刚学会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呢。啊，我们要想这个身体做了修行呢，就修过呢，你就说你穿早殿的时候，把头要捏起来啊。那么好了，当那当那一夜，那么你也过了这里说过那一菩提萨到佛爷嘛，你不能这样头沁着啊，头沁着你要用力抬着它，提着是吧？头提着，你要用稍微的气的提着，所以呢，头要老是沁着念的，又不能太捏了是吧？捏了不好看，现在。他说你在打坐的时候嘴巴上，但是实际上久了以后啊，你这个地方会长长，真的会长长啊，就不好看，知道吗？越来越好看越累是吧？那肚子，我们出家我们修行呢，比如说寒胸停腹的时候放生深呼吸，然后肚子变大，鱼人是不愿意的，知道吧？鱼人不好修行，他喜欢细腰是吧？但是我们出家人打坐，这个坐在那个地方深呼吸，那个丹田要放松的话，呼吸到丹田的时候，肚子会悄悄的变大，知道吗？它会变大，那变大的余震就不干了，余震他喜欢把胸口呼吸到胸口，不愿意肚子变大，所以呢他就把腰扎起来，是吧？扎起来常常扎得紧紧的，那么扎得紧紧的呼吸就很难到丹田，因为动不了丹田嘛，他就胸口呼吸，所以肚子呢就可以变小。然后说我们修佛的人不是，我们要呼吸到丹田，要把这个裤带子解掉，让呼吸到那，然后时间久了肚子就会变大。所以我们修行人呢不要在乎这个肉体，如果你修行好，肉体不一定很好看，就是，但是我们要修行的话，就是这个我们有衣服遮着就可以了，管它好看不好看，是吧？有衣服， 我们用黄海军穿着，你看我长得身体不好看，但是我黄衣披在身上还是蛮好看的，是吧？就是说不要考虑到肉体，我们这个肉体不管怎么嫩都不好看，毕竟你把衣服脱光在外面走了，人家都说好丑。所以呢，第二就强调，就是说把嘴巴伸出来啊，是吧？所以呢，就说这个进入到定的状态，恒运也是定，最定的时候不是睡觉。那有些人打坐，你就说啊，这个因为我打坐，我就感觉就是早晨吃饭了以后回房间打坐，打坐的时候这样做，我要想睡觉，我头一收，我就睡着了，知道吧？睡得好舒服。我要不想睡觉，这样的他就睡不着，是吧？就是我想他睡觉就睡觉，我想不睡觉就不睡觉。就是我太累了，我想睡一觉，我头一收，哎，睡得好香，睡得好舒服，是吧？我头一撑，睡不着了，是吧？一直是亮堂堂的感觉，就发现睡不着。但是呢，这样的念阿弥陀佛，或者是观察自己的意根，观察无相，观察自己在虚空里坐着，进入到禅定功夫，然后自己化解，然后身体就进入到一种定的状态，也可以达到一种休息，就是、禅定中休息啊。所以呢，睡觉休息就是坐着睡觉打瞌睡，那是坐着睡而已，这样呢是禅定休息。你看这种经验，我告诉你永远学不到的，只有禅府这个地方才能教你，告诉你在外面永远找不到的，没有会告诉你这个道理啊。但是你不想修了也没有办法，是吧？就是有几个人愿意修呢？没有人去修，喜欢玩手机，是吧？现在跟这个攀攀缘，跟那个攀攀缘，跟这个发发信息，跟那个发发信息，一生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呢，好好的修一修，特别有意思。修行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你没找到修行好玩，知道吧？修行特别好玩的，特别有意思。那么说，你觉得跟人家发信息有意思，那个地方也很好玩，那个地方是世俗的，跟他玩有什么意思？你跟人家，跟男的发发愿，跟那女的发发愿，跟他发发牢骚，跟这个男的发发牢骚，啊，生生气，发发脾气，受受苦，哎，一天就过去了，你也觉得开心，你也觉得这一天很充实。有时候呢，你看看电视啊，玩玩手机也很充实。其实呢，修行就很充实。我们就是弯转不过来，知道吗？那修行，你像我一直想去闭关了，因为我已经找，就是说这次讲了这么长的这个走师传啊，就这一段啊，其实对我的利益很多。我真想去闭关，我觉得我闭关，我很快我就得到什么一个东西的，我就感觉到有一个人在等着我，赶快，就像后面有一个人呢，曾经说师父啊，有一个后面有一个人呢，一个不知道什么人，对，赶快去闭关吧。不要再讲法了，赶快去闭关吧，不要再无量寿司了，就催着我走。我觉得这个人呢催着我走，不知道是谁，这是我的心里另外一面，知道吗？心外的另外的一面，他叫我赶快去修行吧。这边呢有一个人在告诉我不能丢，这些人对你这么信任，无量寿司走了以后怎么办啊？然后还有这么多人牵挂你，你难道不去照顾吗？这边这样的劝我，那边这样的推我，一个推我要我休息，一个呢我不知道哪个打赢的，知道吧？有一天他打赢了你就完蛋了，我就肯定就会跑掉，所以无量寿司说不要就不要，像杜林这样墙都爬出去挡也挡不住，就说这个你也没办法。释迦牟尼要成佛也没有办法，释迦牟尼不成佛你也没办法，释迦牟尼要成佛也不是你来处理的，不是任何人处理的啊，看我的业力啊。所以啊，大家找到这一种感觉啊。所以昨天我们讲这个啊，波陀罗这个啊，波陀罗跟着这个乔王，是吧？乔王乔丞相啊，乔丞相，乔丞相是跟这个什么王呢？啊，那个时候在他底下当丞相，但是他在荆州硬是把这个波陀罗拉去。但是呢，这个乔王后来到了四川立王，就是自己做了王。再后来 就被人家自己自杀了，上吊自杀了。因为但是这个乔瓦呢，老百姓也挺拥护他，但是失川的时候好多人对他好拥护啊。就是当时他带兵跟这个汉啊，东晋末期呀 啊东晋的政府就是那个朝政呢啊比较很乱，并且很腐败。但是呢乔王想啊另立为王，但是这个乔王啊王做了一个梦啊，做了梦呢就对波陀罗啊对他说，他就告诉了波陀罗真子啊。因为波陀罗知道了，说啊，他说晋城就是我们讲就是南京啊要发生一件大事啊，就产生混乱，就是混乱。其实这个混乱是谁呢？就是乔瓦这个反叛，嗯，他是模仿啊。然后国王到了一年以后，这个乔王反叛了，那时候叫孝武帝。孝武帝初年，乔王模仿这个不陀罗呢，啊，当时见到啊他啊，这个面人悲戚呀。啊，等一下，还没有来得及啊，这个说话，乔王就问啊，这个不陀罗，他你为什么啊，这个面容那么难看啊？就是好像你心里面有悲伤的感觉。后来这个不陀罗就告诉他，他说啊，就意思说。你不要造反吧，比如说你啊，这个肯定得不到什么，就说你的下场不是什么太好，你得不到什么。但是呢，啊，这个乔瓦呢，在谋反之前呢，想把这个波陀罗拉着在一起，就想希望他能保佑他成功。但是呢，乔瓦这个波陀罗呢，知道啊。知道呢，就是说，意思说不想跟他去嘛，知道他不能成功嘛，就叫他不要去造反。所以乔瓦已经准备了很长的时间，他就不想再改变了。就一个人呢，他已经研究了很久，他不想改变，所以呢，他就不耐烦的制止，啊，说你不要说了，啊，这个事情我已经确定了。但是还是拦住他走。所以在起事的之前。因他这个不陀罗呢，这个乔瓦呢对他这个希望好大，就拉着他在军中啊，在打仗的时候加上你。结果呢刚刚开始还胜利了，我看那个历史上面就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胜利了，所以到最后面也失败了，一败于地啊，所以就逃跑的时候呢这个好多人呢就跳河跳江，所以呢他就感觉到好多人会跳下去会死掉嘛，他自己呢一跳下去想去救人，他就跳下去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就跳到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珠江啊的江中。后来他这个奇怪，他跳下去闭眼睛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跳下去的时候发现那个江呢并不深，只有膝盖那么深。然后呢他就是从这膝盖走往前走，走到突然一个童子啊从后面呢把他手牵着啊，就牵着往前面走，他看见那江的水很浅很浅，也看不到一个人，就看到一个人啊，看到一个童子牵着他走。现在走的时候走他就说他说你这个还没有就是还没长大的孩子如何能渡我呢，就是说我来牵着你才对啊，你怎么能牵我呢，是吧，对啊。所以呢就感觉到自己你赶快去逃命吧，就是忽然之间他走了十几步路就到了岸上去了，就逃出来了。他脱下了梭子，然后回头想感谢那个藤子，发现了一抬头看不见了，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所以当时波陀罗感觉到非常惊讶，知道这是神力，佛陀的神力在忽悠他。 也就是说他在跳下去念观世音菩萨嘛。我们这个我们过去也讲过这样的故事，就是说如果你遇到艰难的时候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肯定会感应而来。加上我们诚心诚意的有很多的神灵，就是说过去甘肃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是有两个比丘尼吗，从这个祈念山跳下去了，跳下去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跳下去啊。所以我心里想他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念观世音菩萨。跳下去以后，跳下去以后呢，这个当时他家里人就做了一个梦，知道吧，梦见他那个两个比丘尼告诉他家的熟人说啊，我在哪个地方啊，他说我已经被观音菩萨接受，就告诉他家里他我已经被观音菩萨接受了。他当时比丘尼跳下去的时候就称念南无观音了，跳下去一半的时候观音菩萨就把他接走了，身体掉下去了。所以我们在跳的时候啊，就有时候念观音菩萨啊，这个东西不能讲得太深了。就是这个观音菩萨，一般我们就是说，我们做过试炼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有一个人从你背后把你从那个背心后啊那袋子啊，就是裤袋子，然后一下拎起来，你两个手两个就搭不到东西的时候，我们是很恐惧的。即使地下很浅薄，都是很恐惧的。如果你要是突然从一个空中掉下去，在这个中间跳下去的时候，如果你心里没有任何依赖感了，你会吓死的，知道吗？你会感觉到自己啊，大脑是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啊，你可能会像灵魂出窍一样啊，去见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跳下去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接你是完全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啊是观景象。但是一般人呢，他不知道，就是我们突然被个车子撞了，那你晓得念观音菩萨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有一次在东林寺，在东林寺的时候，这个人家打了个针呐、啊，打了针是打了个什么针呐、啊？啊？他然后运针知道吧，他在运针的时候一针打下去，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全身冒汗，可能就是运针，不是要打皮的那叫什么针啊，你要不打那个针搞不好过敏就会死人的。所以那个针打下去以后啊，我突然自己感觉到马上就死掉了。哇，这个那一念之间啊，根本不知道念阿弥陀佛，知道那一念之间刚感觉到自己啊，就知道我要死了，瞬间那个我要死了。这个时候不知道念阿弥陀佛，知道吗？就是很多到临命终时，如果能够把握念阿弥陀佛，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知道吗？就是说，一般人念佛还没断气了以后，才去有人去给他念阿弥陀佛。断气了以后，人家念阿弥陀佛，他能不能听得到？告诉很难听得到的，因为人死了昏迷，人都听不到了。所以平时学佛很重要，人昏迷了，你边跟远远在念阿弥陀佛，他是听不到的，因为他耳朵已经听不到声音了，是吧？所以特别是断气的时候，就是说比例来讲吧，有人打了个针安乐死，你说安乐死不痛苦吗？那是不可能，你恐惧的。那个断气的一之间，他是因为人断气的那个念头是不受约束控制的，腰是控制不了的，知道吗？他说你就别念了，那一要打去我晕过去，但是我怎么会有恐惧的感觉呢？就那个是要断气的那个灵性啊，断气的就说我们的生命是不受身体控制的，不受身体控制，那个腰只能够控制身体，它控制不了我们灵魂的。但是你打晕过去了，那是就是说你灵魂还没有达到断气的状态是晕过去了，但真正断气的灵魂已经起作用了，这个时候是非常恐惧的。所以人死的就打了个安乐死，因为不痛苦是错误的，知道吧？那个灵魂腰是打不到的，腰打不到灵魂那个地方去的，因为灵魂它是不受时间、空间和这个物质的控制，它是超越的。但是呢，它一旦出来快断气的那一刹那，它执着的那个东西消失的时候，因为它的灵魂就是它的这个本体啊，对这个花瓶的执着。花瓶，它花瓶碎掉了，自己这个 托瓦尼进入到了一种没有抓的地方的时候是很困住的。所以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名号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放下来，有一个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要大药水能够把这个阿弥陀佛上药水嘛，是吧？他这个药水也打不到阿弥陀佛那个上面去，所以呢，你抓住阿弥陀佛，彻底的超越六根六尘。所以阿弥陀佛，你心里面建立一个不变的阿弥陀佛的这个信德，哦，并不是声音，就是你自己。就是说别人不念阿弥陀佛，你心里面知道阿弥陀佛那个信德，知道吧？那个东西呢，不是时间，不是空间，不是现象，它是你身边的一个抓住的一个东西，身边抓住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呢，非时非空非境界，是你的一个信仰。这种信仰抓住了，哎，跟着那走。那有人呢，会抓住恨或者抓住爱，就是我恨那个人，我恨那个人，那个恨那个药也打不到的，知道吗？就是我们大药可以打到那恨的体上面去吗？我爱那个东西，你大药也得不到那个上面去。但是呢，我死的时候，那个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会产生一个地狱出来，知道吗？恶鬼出生就出来了，它不是时间空间所决定的，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你造的那个业，严重的业会在你生命抓住它的时候不放的时候，这个业它是打没办法打到的，知道吗？那个妖是打不到的，是呀。那火车只能断我的身体，是断不到我的业，也断不到我真正的生命，只能断到我的身体，死我的时间和空间，知道吧？断不到那个的，就是说身体是断不到它的。所以一个人比较很亲近的话，那当然就是断到你的时候，你的生命一瞬间可能会跑出来的感觉啊。那时候还是有修行的人，或者有过去三根福德的人，一般人就是惊了一下，非常的恐惧啊，对吧？特别断气的时候非常。所以我们修行人呢，要了解这一点。所以当时他掉到水里面去，有人那个牵住他到了彼岸，一回头一看，哎，孩子不见了，知道什么？所以那个孝武帝呢，后来就找到了这位贞子，孝武帝就下令呢找他。就找他，就后来把他找到了。他呢，那个乔王呢，就自杀了。所以这个后来这位出家人被这个孝武帝呢下令保护，送到京城，就是南京吧。后来这个孝武帝呢就对他毕恭毕敬的啊，对他非常赞叹。过去人对出家人呢是用兵保护的，是抢的。知道吗？不像我们现在出家是放在赶到山里面去，知道吗？赶到山里面去，怕我们去做红盘生的事，希望我们离开生命很远。过去出家人用兵、用武器、用军队去换，知道吗？你看那个我们鸠摩罗什，反正用国家来换嘛，知道吗？就是说用自己的那个土地来换这么个人，用军队换，就像林彪一样，能够我用一个。有一个尊队来换林彪，林彪当时很值钱，在苏联他用我会搞一个尊给你，搞四万人给你，然后四万人的尊队给你，还搞个武器给你，把林彪给我就可以了。但是苏联是这样的渴望的这么一个人才，所以当时他受了孝武帝呢特别的尊重。所以呢，这个孝武帝说啊，我盼望你已经很久了，今天才能得到相见，因为这个乔王就控制着这个出家人，然后不要出家人回到京城去跟着他打仗啊、叛变啊、然后起义啊、然后立王都把他拉到身边，不让他走。所以这个王，这个孝武帝他没见过，知道吧？因为孝武帝是后来立的。就是前面一个皇帝都已经死了，后来一个新皇帝他没见到，但是呢早就听说这个人，所以终于见到了非常欢喜。所以这个出家师父呢，这个波陀罗呢说啊，他说意思是说我已经占有了这一过，就是跟这个乔王在一起，对吧？他说这个今天把我请来对我还是 很恭敬，我应当焚身切苦力啊，为帮助你们。金梦笔下来接见，获得全身再造，就这讲客气话嘛。所以他这个环境呢，说法师你不要自责啊，就是他意罪在一仙，一仙就是巧法，是吧？他说我在问你，他说你跟这些利遮啊，哪些人在一起啊？啊，后来就说这个波陀罗说，他说我虽然跟他在一起，但是呢，出家人是不参政事，我们菩萨戒的说不参政啊，不管政治的事情啊，是完全他们逼迫我啊，一直跟着他。所以贫僧这是唯有一件事情非常明了，一切都是说一说，说一就是过去的业障所定，难逃此劫。所以这个网呢也很开明，说啊，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就聚在我们的后堂啊，我随时向你起教。所以后来这个波陀罗呢，受到这个皇帝的这个奉养了。当时他在荆州跟这个乔王在一起的时候，有很多虚心来往。后来这个皇帝呢，这个孝武帝呢，还是有一点怀疑，就查他的这个乔王的虚信跟他的来往，啊，有很多的记录，有没有去比例来讲，有没有说我的坏话，有没有参政，有没有叫他怎么去打仗。发现他所有的虚信来往里面没有任何记录他跟这个乔王有什么参政的来往。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就是出家人不要过分的参政啊，就是说我们从头到尾都要保持一个，就是说初衷啊，不放，也就是说我们发心要发生子，我不能够此一时彼一时啊，变化。他从始到终都保持着出家人不参政，你要我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劝你不要杀生，我要劝你怎么样的和平，绝对不会去叫你怎么去打仗，怎么去叛变。发现他查他的虚心中果然没有任何偏言语来说啊，所以孝武帝呢对他的更加尊重啊，对他的这个情操啊更加这个赞他，并且非常优厚于他，礼遇他。所以两个人常常在一块谈论啊。他有一天呢，这个孝武帝就问他，他说你还在想念丞相吗？有想念乔王吗？但是他也不严肃地说，他说我受了他十年的供养，怎么会忘记他的恩德？这个就是出家的真实，不会骗知道吗？就是说我虽然没有对他有什么这个，但是呢，我在十年之间一直在受他的供养，你说我一点都不想也不可能。那么我每天都会为他烧香，为他念经回向，希望他早一点解脱，是吧？所以对我有恩之人呢，就是说，所以这些出家人呢，就是说一般人就说，哎，我对他不再想了，他会这样说，他是直接说，说我对他的恩德，我还是不能忘记的。所以呢，这位王呢，对他的这种回答非常的满意，他认为这个人呢，仁义皆尽，对人来讲，对义来讲，就对人，就是说他知道。佛教的基本情操，对义来讲，你对我有恩，我应当回报，不管是仇人也好，是好人也好，你对我有恩，我应该对你有义，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基本。像我们对父母要孝，对佛教要忠，是吧？就是说，你不能说我学了佛以后，然后父母就是坏人，你不能这样讲，是吧？所以前天嘛，跟那个夏凡在一起聊天，我说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你认为你的父母好可怜，不学佛？他说是的，我们父母不信佛，他在六道轮回生死，也不晓得去学佛，很可怜。我不是这样想， 我认为我爸爸妈妈是活佛转世来的，他转成为我了，就是说父母他来到人间，你就发现他的成就了，就是说你的成就是他的转世，他专程转世来把你升到人间，你这样子修行他就一定转世，你要造恶他就是业障，如果你在世界修行，那何妨他也不是你的大恩师吗？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好人坏人，只有你对跟错，知道吗？你不要因为别人是坏人，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我告诉你，只要你修行他就是好人，只要是你是坏人他就是坏人，是吧？因为你坏所以人家骂你就骂他，是不是？如果你修行，那他不就在成就你吗？是不是？那他为什么要成就你？因为他是转世在哪专门成就你的吗？你想过这个道理吗？所以我们不要把别人家当作是坏人，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转世就再来的，只有我呢才是凡夫，这是印光大师说，我看到所有人都是诸佛菩萨，只有我是凡夫。所以在家里对父母要孝道，这叫做什么义？对佛陀呢要忍，这叫忠，知道吧？我们对佛要忠，对父母要义，就是对你有恩人要义，这叫仁义。所以这种仁义都不等的话，我们还算人吗？所以呢过去人讲仁义嘛，所以他把这句话讲出来以后的话，这个孝武王啊对他非常的尊重，真的是有仁有义之人。所以这里跟我们提醒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出家人要有仁有义，知道吧？所以我们修行要感谢你作为所有转世再来的这些大菩萨，你编给了很多的这些转世再来的大菩萨啊！不要是一通拿我在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在逗他，我在这。那过去觉华山不是想说，就说他这个生了断了好多的生命，然后到觉华山去放生，然后再放到长江里去，结果拿到上面去，那和尚一看好多鱼飘在那个地方，他就把袈裟脱下来以后垫那个生命半，就是说因为我来放生，我跟他皈依，这是我在做好事，为什么跟他拜呢？他讲了一句话非常惊人，就说不是我在放生，是他在成就我，就是说那个鱼啊放生的全部都死掉，他用生命来成就我们今天放生的功德，到底你是菩萨还是他是菩萨？就是说不修行的人只为我在放生，你要修行修得好的人就知道是他在成就你呀。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什么资格说别人不好呢？是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如果你是真修行的话，你一定会感受作为很多的转世之人啊。我们不能够一天晚说别人家这个修行没有成就就你修行成就了，你看我们老是计划这些东西，学净土方面呢特别有这个毛病，说人家对吧，说人家没成就，你看他不修净土方面他堕落了，过去比丘现在变成居士了，是吧？那诽谤别人家，是吧？那为什么你学习佛法干嘛一天晚去搞这些是是非非的事情？你这话讲出去不都是是非吗？就没有感觉到给人家一种震撼，给人家感觉到你心里的一种超越，看不到你心里的一点善良，看不到你的心里面的善运起心的这一个体，知道吗？是因为我们学佛呢学的不是很纯善，学的呢就自己好伟大，不断的抬高自己，自恋自己，你们都是凡夫，我学佛才是伟大的，只有学佛的人才是伟大的，世间人呢都是坏人，这些不学佛都该下地狱，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念经超度他，我们都是这样想的，知道吗？都把自己续的过去续得很高，知道吧？把别人家放得很低，我们这样的学佛就不纯善。你在外面这样的讲话看谁开心，你坐在火车上面去跟这些人讲谁开心，你讲来讲去人家感觉到你功高我慢，你感觉到自己就很伟大，有点自恋，知道吗？你要这样，你就说看那个一个人做生意，然后我们跑去说啊，你们这些贪嗔痴这个是吧，我要念经给你回向，我让你老对啊，我回向给你，希望你早一点发财。如果不会的人呢，他说啊，你太慈悲了，你看搞了一个信徒了吧，是不是？不好的人呢就是说你能够给我一什么恩情吗？就是说他就感觉到你自己是一个救世主一样的感觉，到处把自己炫耀成是一个救世主，所以这世界上还没有理没有佛， 这个世界就要成佛了。其实佛在一切处了，知道吧？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一定要悟到这个道理。所以这样的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啊，这个波陀罗也终于老了，是吧？老了。他说孝武帝呢有一天啊就举行宴会，是吧？举行宴会呢，这个宴会就请他吃饭嘛，是吧？所以波陀罗啊目击进法，就是没有剃发啊，虎膝见波啊。所以那个孝武帝看到以后啊，啊就转身对他的这个边界的尚书说啊，他说摩诃衍，他这个叫摩诃衍是大乘的修行者啊，也就是波陀罗。他说波陀罗啊，这个聪明善解，就是说啊，他知道怎么安身立命，怎么用佛法啊，在这生活中生存下去啊，善解人意。可是呢，看着摩诃衍就是波陀罗的头发，因为没来得及剃嘛，见皇帝要剃头发，他没来得及，因为扎的比较很紧，头发没剃，被皇帝看到又背发苍苍，啊，他说老了。他说朕，就是说皇帝说我要来问一下他，他看他有什么领悟。所以波陀罗上了台阶，孝武帝三前引了他，摩诃衍不远，就是不复远来致意啊，有什么愿望啊？有什么愿望啊？所以他说，回答说，波陀罗说，平生来目的呀、啊、是啊，是依地的召唤啊，依经啊，服侍以30年之所受礼之恩的待遇。可是我今天来并不是有什么愿望，因为多年受礼的这个恩待，然后30年受礼的这种礼或者是奉献供养，所以我为这个事来的，不然的话我不需要来，懂吗？就是你对我有恩，我应该对你有义啊。他说实质我愧不敢贪，实说我感觉到自己嘛，当然我已经70岁了，老而欠病，我已经病了啊！我有一死在，就是说只有死在等着我，我还要什么呢？啊！所以孝武帝啊，对他在边上坐着啊。每个人看着啊，我不疏摸，就是这就看着他，就感觉到这个人啊，讲话啊，里面有点内涵啊。所以有一天呢。啊，这个皇帝呢就请这个波陀罗呢在这个井啊，一个末岭井内，在一个凤凰楼边个建一个寺庙，请波陀罗呢建一个寺庙。到半夜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声音，推门的声音啊，因为推门的声音，后来这个好多的出家人都看不见人，只听到门的声音。结果呢，好多出家啊晚上做梦，梦见好多人狂叫啊，并且遭到一些酷刑。所以这个波陀罗呢啊，就是烧香念咒啊啊，说啊，你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鬼呀、啊，就鬼，就是过去打仗打死了好多人，在那个地方他灵魂还没超度。他说啊，你们这些人呢，是要知道你现在过程的业力啊，是说一所感，鬼啊，鬼不是灵魂啊，是鬼，因为灵魂是就得投胎成鬼，知道吧？鬼也是一道，知道吧？鬼一道，就人死了以后做鬼了，是投胎到鬼道了，但是呢，他还没有离开这些阴暗的地方，但是呢，过人呢，就是政府要做一个寺庙，但是那些鬼。做寺庙那鬼呢就住不了，就要赶走他，不要他住，这是我住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时候不妥就焚香说，你所有的因缘，但是我今天要建寺庙，他说做寺庙的目的就是要超度你们，然后我们念经帮助你们，是你们早已经解脱，如果你要住下去的话，你就做我们的一个护法，如果你不住呢，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安息吧。所以呢，第二天呢， 就没有了，说好多的出家完了做梦，梦见了好多的小鬼，就梦见了小鬼担着担子，担着担子一个个的就离开了那个地方，从此以后就得到安宁。所以在大明六年，就在这个登进了大明六年，天下大旱，众人呢就祈祷山川了，但是这个无效，就没有效果。后来孝武帝呢又去请波陀罗来求雨啊，并且很坚强的说，就是说他法师高明，一定能赶上感动三天，恶无灵验，从此就不要见面了。因为他可能也是着急吧，就是说三天啊，这个老是不下雨，可能这个老百姓，他说以后你要是起不出来雨呢，那你就我们以后不要见面，确实要把你或者是砍头一类的。后来那个摩诃啊，这个波陀罗说啊，平生有好功德，不过呢，依仗佛陀三宝的力量和陛下的天威，一定会降下甘露。我不见效啊，只怪老朽心意不纯了，也就无言再见陛下了，就必死无疑了。所以呢，这个波陀罗这个时候他知道一件事情，中王待人向来为我所用，就是说中王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是因为能用我，如果不能用的话妻子不要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他马上就在钓鱼台，对吧，背湖钓鱼台去焚香祈祷，不吃不喝，然后默默的这个诵经呢诵了两天啊，诵了两天，哇，西边的云呢马上就出来，以后然后就下雨啊，降天甘露。所以波陀罗在雨中静立啊，所以后来明帝啊对他呢就非常好，然后把他当成宝贝一样，但是他明显的已经苍老了，所以他没事情呢啊，看着这窗外的鸟就飞来飞去的，然后呢拿着那个盘子啊，然后喂鸟，那个鸟就在他手上飞来飞去，他就看这个鸟去啊，又看看天空，突然想到啊一件事情啊，似乎看到了什么，就自己面临死亡。也就在秦太四年正月啊，他就知道自己呀、已经与世不久了，然后向众人告别，向皇帝告别，向很多人一个个的告别，然后好多熟悉的身影呢，好多的面孔呢，就感觉到告别就是要走了。在临终的那一天，他就眼睛着看着西方出现了一片光明啊，所以他就对着他的弟子说，他说你看到了天花吗，天上花吗，你看到了西方三圣吗，就是他肯定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从头到尾都没讲念佛，但是他到临命终时是见阿弥陀佛的。他回到屋里面一大坐就圆寂了，就这样。也就是说他的一生中有很多的坎坷，对于印度人来讲这样的现象很正常，当时印度的出家到中国来基本上都是称作的神通和威佛陀的加成，不然的话他是来不了中国的。所以呢就是说美国过去的好多的出家人呢，就是印度的出家到中国叫做什么，叫做异生，异生就天上飞来飞去的异生，他有神通的。所以呢这仗着两种力量，第一般若的力量，修行的力量，还有一个呢，这个持咒的力量和加持的力量，这两种力量足以让一个立于这个世界，南无阿弥陀佛。